厚黑原理六。人的心理不外相推相引两种作用，自己觉得有利的事儿就引之使近，自己觉得有害的事儿就推之使远。人类因为有此心理，所以能够相亲相爱，生出种种福利，又因为有此心理，所以会相争相夺，生出种种惨祸。主持政教的人当用治水之法，疏凿与堤防二者并用，得其法则行船舟灌田亩，其利无穷；不得其法则飘房舍杀人畜，有害也无穷。宋儒不明此理，强分义理之性、气质之性，创出天理人欲种种说法，无异于说行船舟灌田亩之水，其源出于天，出于理；飘房舍杀人畜之水，出于人，出于气。我不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中天人理气等字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只好说它迂曲难通。我们细查己心，种种变化都是依着力学规律走的。狂喜的时候，力线向外发展；恐惧的时候，力线向内收缩。遇意外事变，遇朝东，东方有阻；遇朝西，西方有碍。力线转折无定，心中就成慌乱之状。对于某种学说，如果承认它，自必引而受之；如果否认它，自必推而去之。遇一种学说，似有理，似无理，引受不可，推去不能，就成孤疑态度。我心推究事理，依直线进行之力，一直前进，推至甲处，理不可通，即折向乙处，又不可通，即折向丙处。此心之曲折，与流水之迂回相似。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，虽是迂回百折，仍不外力学规律。我们的心也是如此。此外，尚有种种现象，细究之，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。有时潜心静坐，万缘寂灭，无推引者，亦无被推引者，如万顷深潭，水波不兴，即成一种恬静空明之相。此时之心虽不显何作用，其实千百种作用都蕴藏在内。人之心理与磁电相通，电气中和的时候毫无作用，一作用起来，其变态即不可思议。我们明白磁电的理，人的心理就可了然了。水虽是以直线进行，但把它放在气中，它就随气易行，气方则方，气圆则圆。人的心理也是如此。人有各种嗜欲，其所以不任意发露者，实由于一种拘束力把它制住。拘束力个人不同，有受法律的拘束，有受轻易的拘束，有受金钱的拘束，有受父兄师长朋友的拘束，有受因果报应及圣贤学说的约束，种种不同。只要把他心中的拘束力除去，他的嗜欲立时成漏，如储水之气有了下漏，即向外流出一般。贪财好色之人身临巨祸，旁人看得清清楚楚，而本人则茫然不知，因为他的思想感情依直线进行功力，直线在目的物上，两旁的事物全不能见。譬如韩氏想做官，做了官还嫌小，要做大官，做了大官还是向前不止。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还想做皇帝，秦皇汉武做了皇帝，在中国称尊还嫌不足，要起兵征伐四夷，四夷平服了又要想做神仙。这就是人类嗜欲依直线进行的明证。耶教志在救人，以博爱为主旨，其教条是有人披我左甲者，并以右甲献上，乃新旧教之争，酿成血战惨祸。处置异教徒有焚烧酷刑，竟与教旨显背，请问这是什么道理？ 法国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相号召，乃竟杀人如麻，稍有反对的或行迹可疑的即加诛戮，与所标主旨全然违反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我们要解释这个理由，只好求知力学规律。耶稣卢梭的信徒只知追求他心中之目的物，热情刚烈，犹如火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走一般，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。凡信各种主义的人都可本此功利求之。凡事即都有便利，如本书以假两图，是指常例而言，是指静的现象而言，是指未加外力而言。若以便利言之，则有帮助外人攻击其凶者，则有爱花爱石爱山水而忘其生命者。语云：忠臣不是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，心中加了一个忠字烈字，往往自甘杀身而不悔。又云：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。慷慨者动的现象也，从容者静的现象也。中日战争，我国许多无名战士身怀炸弹，见日本坦克车来，急奔轨道上，跻身与敌人同进。比其人既不为利，富不为名，而由此举动，其故何哉？孟子曰：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盖我之外另有一物，为其视线所著也。耶稣卢梭信徒求达目的，忘却信条，吴国志士求达目的，忘却己身，此其间确有一定轨道。故老子曰：民不畏死，奈可以死惧之。目的可以随时转变，其表现出来者虽有形形色色之不同，然而终不外力学规律。我们悟得此理，才可以处理事变，才可以教育民众。人的思想感情本是以直线进行，便表现出来却有许多弯弯曲曲奇奇怪怪的状态，其原因出于人群众多，立线交互错综，相推相引，又加以境地时时变迁，个人立足点不同，观察点不同，所以明明是直线转变成曲线。例如我们取一块直线板，就在黑板上用白墨顺着直线板画一线，此线当然是直线，假如画直线之时黑板任意移动，结果所画之线就成为曲线了。我们如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运用到人事上，就可把这个道理解释明白。人人有一心，即人人有一立线，各立线俱向外发展，一乎处处冲突，何以平常时冲突之事不多见？因为立线有种种不同，有利与利不相交的，此人做甲事，彼人做乙事，各不相涉；有利与利相消的，例如有人起心想害某人，玄想他的本事也大，我怕敌他不过，因而终止；有利与利相合的，例如抬轿的人举步快慢，自然一致；有利与利相虚的，例如卖布的和缝衣匠。有布无人缝，有人缝无布卖，都是不行。相虚为用，自然彼此相安。又有大利制止了小利的，例如小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，父母命他做某事，他心中虽是不愿，仍不能不做，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对力制服了。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，小有为物，能够容忍，因为彼此间的凝结力很大，小小冲突之力不能表现。诸如此类，我们下细考察，即知人与人相接，力线交互错综，如网一般，有许多线，不为不冲突，反是相虚相成。人类能够维系以生存于世界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通常的人彼此之力相等，各个独立，大本事的人其力大，能够把他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来成一个团体， 成了团体以后，由合力作用，其力更大，又向外面吸引，越吸引越大，其势力就遍于天下。东汉党人、明记党人就是这种现象。如果同时有一人力量也大，不受他的吸引，并且把自己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成一团体，也是越吸引越大，就成了对峙的两党。宋朝王安石派的新党、司马光派的旧党是这种现象，程一川统帅的洛党、苏东坡统帅的蜀党也是这种现象，现在各党之对峙也是这种现象。两党相遇，其立宪之轨道与两人相遇一样，凡当首领的人，贵在把内部冲突之力取消，一致对外，如其不然，他那团体就会自行解散。有些团体越受外界压迫越是坚固，有些一受压迫即行解体，其原因即在那当首领的人能否统一内部立宪，不关乎外力之大小。有人说，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不同，个人独居的时候常有明了的意识，正当的情感，一遇群众动作深入其中，此种意识情感即完全消失，随众人之动作为动作。往往有平日温良谦让的人，一入群众之中，忽变而为旷力嚣张、横不依理的暴徒；又有平日柔懦卑鄙的人，一入群众之中，忽变而为热心公益、牺牲生命的志士。法人黎鹏著《群众心理》一书，力举事实，认为群众心理不能以个人心理解释之。其实不然，我们如果应用力学规律，就可把这个道理说明。人人有一心，即人人有一力，一人之力不敌众人之力，群众动作深入其中，我一己之力被众人之大力相推相荡，不知不觉随同动作，以众人的意识为意识，众人的情感为情感，自己的脑筋就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了。因为有这个道理，所以当主帅的人才能驱千千万万的平民效命疆场，当首领的人才能指挥许多党徒为杀人放火的暴行。个人独居的时候，以自己之脑筋为脑筋，群众动作是以首领之脑筋为脑筋。当首领的人只要意志坚强，就可指挥如意，史称李光弼入军，号令一师，旌旗变色。俗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水之变化以力学规律而变化，无人心理之变化也是以力学规律而变化。每每会议场中平静无事，忽有一人登台演说，慷慨激昂，激情立即奋发，酿成重大事变。此会议场中的众人犹如深潭的水一般，堤岸一崩，水即汹涌而出，飘房舍、杀人处势所不免。所以我们应付群众暴动的方法要取治水的方法，其法有三：一，如系堰塘之水，则登高以避之，等它流干了自然无事；二，如系有来源之水，则设法截堵，免其横流；三，或疏通下游，使之向下流去。水之动作即是力之动作，我们取治水之法应付群众断不会错。两力平衡才能稳定，万事万物以平为归，水不平则流，物不平则明。资本家之对于劳工，帝国主义之对于弱小民族，不平太甚，可断定它终归失败。处顺利之境，心要变微；处忧微之境，又要有一种脉往之气，是发散收缩二力，保其平衡，才不失败。达而在上的人态度要谦逊，穷而在下的人志气要高亢，不如此则不平。倘若在上又高亢，我们必说他骄傲；在下又谦逊，我们必说他卑鄙。 此由我们的心是一种力结成的，力以平为归，所以我们的心中藏得有一个平字，为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，不过自己习而不察罢了。心中之力与宇宙之力是相通的，故我之一心可以衡量万物。王阳明的学说就是从这个地方生出的。